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张志豪讲历史，我是张志豪。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要讲一件古代的大案，是一桩杀妻案。这两个人啊，身份不寻常，一位是公主，一位是驸马。我小时候看过戏曲啊，打金枝，哎呀，这两个驸马公主啊经常吵架啊，戏曲当中嘛，他们的这个劝说呀，最后让小两口冰释前嫌，那毕竟是演戏嘛，劝公一折唱的也是非常好啊。但是呢，在现实的历史当中可能就没有这么和谐了。故事的主人公驸马刘辉，那是当时的南朝皇族，他娶了北朝北魏的公主，而且是长公主。按道理讲，这也算是门当户对了啊！北朝的公主嫁给南朝的皇族，还算可以啊。但是两个人啊，可能也是因为出身，虽然说门当户对，可能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一个要吃甜，一个要吃咸，是吧？还是说一个要吃，咸豆花还是甜豆花？可能当时没有这个。不过他们俩感情确实不和，经常的争吵。这刘辉啊，可能就是厌倦了家中的这位汉妇啊，在外面就开始出轨了啊。你像这个，咱们能不能原谅他啊？这个今天这个案子，我一边讲啊，咱们一边可以站队啊，一边可以选择你的这个支持者。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这个队啊不好站，经常会发生变化。首先，这刘辉出轨了，据说他是跟自己的一个婢女两个人搞在一起了，而且跟这个婢女啊怀有身孕啊。这老婆一知道，那不行啊，暴打小三的戏码在古代也是要上演的。长公主说，这还了得，你什么人呢？我堂堂长公主嫁给你，你竟然这么对我，马上派人把这个婢女活活打死。当然胎儿也不会放过，而且更加血腥的是，整个活活一尸两命的过程要让她的丈夫刘辉亲眼观看，不许给我眨眼啊，不许回头，整个杀害过程全部观看。这件事情我猜想可能对刘辉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大家想想啊，肯定是有伤害的。所以他们俩的夫妻关系肯定不会越来越好嘛，你即便打死了小三儿，夫妻关系也就这样了。后来长公主怀孕期间，刘辉又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了，他跟两位民间的民女搞在了一起，这位是两位啊，通奸。被长公主发现之后，这两个人肯定又得吵起来啊，我正怀着孕呢，你竟然在我的孕期出轨，你还是个人吗？嗯，大家想一想啊，刘辉人家家是南朝皇族，自然有一些体面身份，娶了一个公主啊，这公主娇悍跋扈，那当然也是有的。尤其是你想北魏皇室的公主啊，你现在就在北魏朝啊，是吧？你以为你还是皇族呢，对吧？两个人就吵起来。这刘辉啊，在盛怒之下，一把把老婆推倒了。有可能啊是怀恨在心，也有可能是失手，这个咱们不好推算了。刘辉不但推倒了自己怀有身孕的老婆，还在他老婆的肚子上狠狠踹了几脚。这几脚啊，出事儿了。这次两个人的打架，长公主遭遇到了家暴，这几脚不但踹死了她肚中的胎儿，而这一次流产也导致了长公主的丧命。刘辉畏惧皇权之威严，随即是畏罪逃跑。这能跑得了吗？肯定得抓起来啊。北魏时期啊，已经有了尚书省、门下省这些机构了，但是跟唐朝的三省六部制的时候，那个尚书、中书、门下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当时北魏案件审理全国最高司法机关，类似于咱们今天的最高法院，是尚书省。但是这件案情非常蹊跷的是，尚书省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审判，门下省行动了。这门下省啊，在唐朝是专门批驳审核的一个机构，但在北魏呢，门下省当时还是属于门下省的原始阶段啊，还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处，类似皇帝的一个私人秘书机构。换句话说，这个门下省不是国家机构，是皇权机构，是专门为皇权服务的啊。在北魏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啊，门下省直接出手， 非常明白，皇权要干预了。我们的皇室成员，我们的长公主被你们打死了，他能不参与吗？当时的北魏皇帝是个小皇帝，朝廷上执掌大事的是皇帝的母亲灵太后。刘辉杀死的长公主正是灵太后的亲生女儿啊！大家想想，这位母亲将是什么样的心情？你谋杀皇室成员，这就叫做谋反大罪。你谋逆是什么处罚？不但要死刑，而且要株连。跟你通奸那两个民女，给我剃光头发，发配为奴。就连民女的哥哥也吃了瓜烙，全给我发配充军。你说这两个哥哥何罪之有？是不是被株连了呢？没错，大家可能听说过连坐制度吧？啊，秦朝就有了，就是要从重处罚。然而这一次审判引起了北魏法堂上的一次重要辩论，尚书省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说：“你们这么判案子，太有失公允了。”第一，尚书省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判案子呀，有罪是有罪，但是罪行和量刑之间必须匹配呀。你不能说我一个小罪就量重刑啊。是，刘辉他是杀人了，但是这是谋逆罪吗？你为什么要以谋逆大逆罪判他死刑呢？这个时候，尚书省抬出了一套咱们中国古代啊正在形成的以理入法的这个时候，尚书省给出了如下的解释，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首先，尚书省说了，你长公主是嫁到谁家了？虽然你是长公主，但你嫁到人家，你就是刘家的媳妇儿。公主所怀是皇家骨肉不假，但她首先是刘家的骨肉。所以刘辉所犯是杀害自己孩子、自己亲人的罪。这个在北魏当时是有明文法律记载的，叫斗律。他说你看，父母杀死自己子女叫做堕杀亲子罪，当然是罪了，这肯定不能随便杀呀，对吧？但是就算是故意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这就是要判惩罚型的徒刑，比如说强制劳动、发配充军等等等等，不是死罪啊！这跟我们今天的法律肯定是不能想象啊，当时就是这样的。大家想想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说的以理入法。中国的法律自两汉开始，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形成了非常强的法律儒家化。你看啊，比如说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孔子的思想进入到法律的审判阶段就已经开始了，甚至有的时候法律是怎么判的也要根据经典是怎么说的。南北朝时期，就我们说这个案子发生的这个时候啊，正是这种儒家化的法律开始深入的阶段。北魏啊，是一个汉化比较好的北方王朝，而且他也主动的汉化，所以说他的法律当中也充满了儒家化。后来我们知道，到唐律疏仪时期啊，中国的儒家化法律啊，基本就快完成了。在儒家化法律当中，最高的不是人权啊，是父权啊，父亲的父啊，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根本就没有权利。这个时候主要判的是你杀死胎儿的罪。公主怎么样？公主你也是人家的妻子，胎儿是刘辉的儿子。今天我们听起来很不舒服，古人的逻辑我们可能不能马上认同，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身份有个先后顺序问题。公主你首先是人家家的妻子，然后才是所谓的什么皇室，你要先承认你是刘家儿媳妇儿。这个刘辉的孩子不是皇室成员，是刘家的骨肉，所以这个案件判重了。按照父系伦理来看，这不是一个能判死刑的谋逆罪。第二，尚书省继续发难，说你对于那个民女张荣妃、陈惠猛他们的兄长的这个处罚也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两个女的，她兄长跟她有什么关系？这两个人是民女没错，但他们已经出嫁啊！你看这刘辉玩的还挺嗨，还是喜欢人妻是吧？这两个人已经出嫁， 他和他的娘家就没有关系了。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兄长啊故意隐瞒了这两个人的行踪。可是自儒家经典确立以来啊，自儒家经典确立在法律当中以来啊，亲亲相隐是法律允许的，就是我这是我的亲人，我没有义务向你们举报他，而且我还有义务隐瞒。如果大义灭亲，在当时是不被看重的。说到这儿，大家能感觉出来吧？就这个尚书省啊，他是要以儒家的思想来给这个处处伸手的皇权上一节课，说你们这案子判的就不对。那个女人她是刘家的媳妇儿，杀了她那是刘家的事情，不是你们皇家的事情。父和子那是不一样的，在古代啊，如果是儿子杀父亲，那是要弃世的，当街斩首，不许收尸啊。但如果反过来是父亲犯了罪，那那个判决的轻重缓急就不一样了，会轻很多呀。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为什么说是那个妇人的婆家要负责，而不是娘家要负责，这都是因为儒家思想父权至上，家族本位，这种亲亲相隐开始渗透到法律当中了。而且当时想了，你们鲜卑族不是要汉化吗？你们到底接受不接受这个呀？是不是当时的尚书省就要跟皇权杠一杠？比如说啊，我们中国有五服制度，易中天先生在他的课当中也讲过啊。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吧，忘了啊。说到斩催、司麻、咨催、大公、小公这些服饰的不同，什么叫五服呀？五种丧葬的制度，死了人之后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是缝边的还是不缝边的，是熟麻布还是生麻布，服丧几年，那都是有规定的。这种规定体现的就是父权至上。古代父母打骂儿女都是可以免罪的，你儿女敢打骂父母一次就弃世，就直接杀死，死刑丢到闹市，不许收尸，就这样。亲亲相隐当时就是受到保护的，所以能看到了吧，这就杠起来了。我不知道听到这儿大家支持哪一方啊，是支持门下省判的第一版呢，还是尚书省判的第二版呢？尚书省判的那个判罚到这儿还没结束呢，尚书省还有要求呢。他说你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地方要解决，就是门下省你是什么？你是内朝啊，你是皇帝的秘书呀，你凭什么判案？你有什么资格判案？要弹劾门下省犯错了。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这就是打狗给主人看嘛。说是打门下省，门下省是皇帝的秘书，谁下的命令他自己心里没数吗？就是在说你们皇权给我闭嘴，这个事儿是我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什么叫做虐杀皇族？他不是皇族，就要按照普通的杀妻杀子案来判。当然结果是什么？结果我告诉大家，灵太后根本就没有理他们。去一边去一边去，得不得说什么呢？啊，什么叫做我们门下省没有资格判案？我告诉你，就这么判。尚书省那个核心的人物崔纂给我免职，谁支持他给我停薪水，干什么呀？反了你们了，还得不得跟我扯上儒家了。闭嘴，就得杀驸马，必须杀，什么罪？就是谋逆，那两个妇人必须为奴，他的哥哥必须发配，我不管那些，爱咋咋地。老太后说了，就得这么干。我不知道大家站哪头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说你们的观点。如果是你，你想怎么判？从情感上，从法律上，从道德上啊，你想怎么判？说到这儿，咱们来捋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个法律当中，我们看到了女性角色非常不同的表达。你看这世纪大审判，这幕后的老大林太后多有威严，尚书省叭叭叭叭说半天没有用，只手遮天，我说怎么判就怎么判。当然啊，这里面要说一下，北魏那个时候啊，确实女性地位还是有的。北魏族确实刚刚，就是这个北魏鲜卑族啊，它确实刚刚开始汉化啊。作为游牧民族，它残留着一些就是来自于母系氏族的那种传统啊。女性在鲜卑族的地位就是很高，在国事里面它也很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鲜卑北朝时期那个女性掌权的例子，而且在法律上，北魏啊对于自己的妇女的财产权利啊什么的都是比汉人要高的。而且北魏的女性是可以做官的呀， 甚至女子跟男子是可以担任同样级别的官职的，你就更不要说人家林太后是太后了。所以她当时大权独揽，这个确实有北魏的特征。但是我们突然会发现啊，在整个审判过程当中，有人在讨论这个刘辉是不是杀了皇族，还是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有人在讨论这个哥哥该不该受有人在讨论这个哥哥该不该受株连。但是本案当中的几位受害者，长公主，包括那两位民女，包括之前被打死那个侍婢，除了长公主吧，因为她妈妈给她做主嘛，还算是有点这个地位，其他根本就没有受到同等的待遇。我国古代女性的法律地位啊，在这场案件当中也能看得出来。想想如果长公主没有这样的妈妈，这个案子呢，其实不光是一个案子，也能从中管窥中国古代法律和儒家思想的一个冲突和融合。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我们还会讲一些大案要案。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かけてこの街へ着いた頃はまだ路地はただ一つ薄桜あの人追いかけて繰り返す人違いいつか